大家好，我是 Jeremy 林威翔，然后这位是我们同事黄志辉，叫 Joshua。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会讲 Dynamic CRM Online 客制秘技的剖析。好，那这边是固定的 slide， 那前面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你有四个管道可以去找各种资料。好，那今天的话，首先先感谢各位抽空前来聆听。那我们在今天的场次呢，针对如何新增实体，好，如何客制表单，然后客制检视表、工作流程、商业流程，今天我们都不会提到。我们今天是提到说，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在 Dynamic CRM Online 上面做一些东西拿出去卖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客制技巧。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在前面呢，我们会先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客制的本质是什么。那接着呢，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些好用的工具，来加速我们的开发。好，那最后呢，我们会透过四个部分呢，带大家走过一些比较进阶的客制。那我相信这些客制方法呢，可以大幅增加操作 CRM 上面的效率。那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跟 FAQ。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一样很快的先介绍一下 CRM。好，那我相信各位呢，可能你常常会遇到一些老板，你可能买过几次东西之后，他就会知道说，你常买什么，然后你的喜好是什么。好，那你可能他也会知道说你加不加辣，那你吃不吃葱，那他几乎可以记得你上次的需求。好，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呢，他对每一个客人，他都可以了解每个客人他所需要的需求。可能这个客人他不吃辣，另外一个客人他不加葱，那有的客人他可能是吃锅边素。好，那这些老板呢，常常会让你感觉说，你一进到店里面什么都不用讲，好，他就会开始帮你准备，然后帮你准备好，就很像呢，我们回家家人会直接帮我们准备晚餐，那也不会问我们说吃不吃辣，那要不要咸一点。那当然，像这样的，如果说是100多个人的话，勉强还可以用脑袋记。可是，当我们的客户是成千成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系统来帮助这个老板去做一些记忆，好，去记录客户的喜好之类的。那这个系统就是 CRM。所以，简单的来讲呢 ，CRM 其实就是一个成功老板的脑袋，他需要记住客户所有的事情，为的是什么？为了带给客户一个舒服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客制的本质。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客制 CRM？ 那在场有人愿意分享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需要客制 CRM？ 有哪位愿意提供一下自己的经验？好，有吗？这边很多赠品啊，有没有人愿意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今天为什么你会需要客制 CRM？因为行业不同嘛，所以每个行业所需要客制的部分也会不同。那这位先生呢？OK， 也是一样，每个部门的需求不同，业务需求不同，所以我们会必须要针对每个业务的需求不同，做出相对的客制嘛。那大家都会发现说，我们很常就是听到说可能需求不同，所以我们会需要客制。那当然，可能有些人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老板他想客制，所以他就要客制，或者是什么，老板觉得画面不好，他想客制，好，那我们可能也要跟着客制。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你是不是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是说，系统明明就可以满足使用者的这些需求，但是他操作起来就是很不顺利，很不舒服，让你觉得就很麻烦。那这张图呢，其实它就代表了我们原生 CRM 系统。好，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工具，那几乎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的情况啊，扳手啊，然后之类的。那假设说我今天想要一个螺丝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张图里面，我今天如果我想要一个螺丝起子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在这个里面翻找出我所要的螺丝起子。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思考说，你今天在用一个系统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今天需要一个功能，你需要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点击，才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功能，然后解决你的需求，满足你的需求。好， 那再来呢，这个是我对客制的另外一个想法。其实客制呢，就是帮助我们把常用的工具挑选出来，那做妥善的安排跟设计。好，那我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 CRM 上面呢，如果说我今天想要针对一群人发送自我介绍 email 的时候，在原生的 CRM 里面，我要先针对这一群人先加到行销名单，然后呢，我在这个行销名单上面呢，建立起一个快速行销活动，接着我再选择发送 email， 最后我再选择 email 范本是自我介绍的 email 范本，最后按下送出。好，大家会发现这个步骤非常的繁琐。那其实这个不是系统设计不好，是照系统设计的逻辑呢，它需要记录这些资料，那它才可以方便你们未来去做一些查询的动作。但是其实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变得非常困扰，因为我可能天天需要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是不是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让我变成说，我透过一个按钮，刚刚说的那些步骤呢全部自动化，我只要一个点击就可以把我刚刚说的步骤全部都完成。那这个呢，就是我对客制的定义。其实我们是需要透过一些找出一些我们日常常常需要操作的一些动作，想办法让它变成自动化，那让我加速我们的操作。好，再来的话呢，我稍微介绍一下 Dynamic CRM 对客制的支援。好，那这边呢是可以客制的项目，实体实体栏位、实体关系表单栏位、表单事件、检视表、图表、仪表板、商业逻辑报表、工作流程、商业流程、对话视窗、选单项目、命令列、按钮、自动化流程，很多。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客制的项目很多。好，然后呢，在早期 CRM 4.0 的时候，这边我想顺便问一下在场的各位，请问一下谁有接触过 Dynamic CRM 4.0？ 哦，两位啊，好，来来，好，赠品很多，好，大家有举手就有赠品，好，好，两位，那我相信哈，你们早期在玩 Dynamic 4.0 的时候呢，它其实没有资源群组的概念，也就是说，针对你客制的项目呢。你今天客制了十个，你想要汇出的时候，你就要选择这十个其中的几个项目要汇出。那假设说你今天你客制了100个项目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要在里面翻找出你客制了哪些项目，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为什么？因为Dynamic CRM 4.0 的时候，它是没有资源解决方案的这个架构。那好在在 CRM 2011年的版本之后呢，其实它是有资源解决方案。好，那这样子它就可以让我们客制的项目呢去做分类。去做管理，那其实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呢，针对我们客制的这些项目的属性去做一个解决方案。好，透过解决方案来帮助我们做分类。那这样子，当我们想要汇出特定的项目的时候，就不用挑个半死。好，那再来，我稍微介绍一下解决方案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受管理和另外一种是未受管理。好，照字面上的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原始码跟执行档。好，那换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受管理就是什么团进团出，你要么就是整包安装，要么就是整包移除，你不能针对里面的项目去做任何的单独的安装跟移除。好，那未受管理呢？很简单，就是自由行，你可以针对未受管理的解决方案里面的客制项目呢，自由的安装或是移除掉。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带一下解决方案的架构图。好，越靠近上方是使用者看得到的部分啊，越接近下方的话是系统预设的功能。好，那这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一点是，你未受管理的制定呢，会把受管理的解决方案的行为盖掉，所以这边各位在客制的时候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好，那这边再跟各位强调一下呢，解决方案是可以很多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可以在你的 Dynamic CRM Online 上面呢设定许多的解决方案。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很像我们图片的展现哈，你可以把你的客制项目呢，透过解决方案来分类。那这样其实有几个好处，一来是让我们找客制项目的时候会比较方便，透过你解决方案的分类。好，二来呢是在建立命令列 UI 的时候，或者是汇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速度上面会比较快。好，你各位如果在玩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解决方案里面的客制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在执行发行或者它在执行部署的时候，都会变得比较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各位呢，透过许多的解决方案，来降低它对系统的要求，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管理我们客制的项目。好，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说，我 建了这么多解决方案，那我到时候要汇入的时候是不是很麻烦？因为照原生 CRM 的界面，我每次汇入解决方案是一个一个挑的，我不能一次汇入十个解决方案，我会变成我每一次就只能汇入一个。所以我如果今天要汇十个的话呢，我就要做十次。那这个部分呢，等等我们后面会提到部署套件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来，我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在客制上面会用到的工具。那这边主要会分官方版跟民间版。那其实这两个版本呢，它上面的工具其实 都很好用，而且呢，它其实都很常在更新跟 maintain。那如果说你觉得那这些工具，我们等一下都会带各位稍微看过。那如果你觉得这些工具不够用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到 Codeplex 上面去找，它上面其实也有很多人分享一些 Dynamic CRM 的一些好用的工具。好，那它可能也几乎都是 open source 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开始会带大家就是针对四个部分呢，去怎么去做一些客制，去做一些分享。那这边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一样是推荐大家说可以到这个网址去申请一个月的试用，它是完全免费的。好，它只会需要你的手机收它的认证简讯，它这个步骤只是为了防止机器人而已。所以如果说，当然你如果真的要省钱，就是我试用一个月免费，然后我用一用快到期的时候把里面的资料汇出，然后我再申请一个试用免费，然后再把它汇入。但是这样做很麻烦，不过它的确是就是它可以让你免费用一个月，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测试开发。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我们的同事 Joshua， 他会带大家稍微走过那四个项目如何去做客制。
好，谢谢 Jeremy 帮我们介绍初步介绍一个 CRM 那个世界。那我刚才觉得好像这个空间是不是有点冷，就是冷气有点冷，所以我刚才在发抖的感觉。 OK， 好，那接着呢，由我来带领各位去介绍有关我们客制一些相关的技术的工具，或是一些客制透过 CRM 可以去做到的事情。那这边我们重点要先介绍说，我们这边透过 before、 after、 how 这三个概念，要将我们的内容去传达给各位知道，可以让我们很快了解到说我们的客制前后的一个差异，以及说我们要如何善用我们所知道的技术以及可以取得的工具去达成这些客制的内容。 OK，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工作流程的部分。那我们通常在使用工作流程， CRM 上面有提供这个很完善的功能，可以让我们去建立一些流程近似相同的一个步骤，但是我们要处理事情非常的繁琐的一个问题，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OK，那比如说呢，我要建立一笔 case， 那 case 里面我在建立的时候，我要去通知 case 相关的联络人，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透过可能有个传送电子邮件的功能去达成这个步骤。但是呢，通常我觉得好像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达到这时候有些使用者的要求，可能他说我要在联络人生日之前，我就要通知收到这个通知，然后我可以就赶快准备这个礼物去送给这个联络人。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需要用到我们客制的一个步骤的状况出现。 OK， 那接着我们回到下一页。 OK， 好，那下一页这边展示就是我们经过客制流程的一个步骤之后呢，会产生可能说在下面可以看到说我们有新增一些选项可以让我们去选择，以及比较新的一个步骤。那这边我们就有多出一个可以下周生日提醒的一个 email 的步骤出现，那这边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困扰。那么要如何去实做这个功能呢？那我们接着看下一页。 OK，啊，快速先做个说明。首先呢，我们要先去建立一个工作流程的一个函式库，然后建置这个函式库的专案之后呢，我们再透过一个注册的工具去将它部署到 CRM 上面，并且呢，针对这个客制步骤的内容，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侦错的方法，也就是 debug 的方法可以去使用。那要如何去做到呢？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实际的操作。OK。首先呢，我们要去实做一个工作流程的一个专案的函式库。那我们这边要先去新增一个专案。OK， 好。那我这边简单，我就叫 demo 就可以了。OK， 执行好之后呢，我们要去再透过 NuGet 去引用一个 Microsoft Workflow 的函式库。那这边有个预设。然后并且安装它。好，确认之后让它稍微跑一下安装。 OK， 好，完成之后呢，让我们很快的回到 class 的部分，要我们撰写程式码的部分。那这边会稍微有点技术。OK， 那我们这边可以先去试着引用一些相关我们该加进去函数库的一些 namespace。那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一个 namespace。好，加入进去之后呢，首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class， 也就是要创造这个工作不成的 class 之前，首先要让它去继承一个叫做 coactivity 的类别，以及呢，我们要去实作一个执行动作用的一个函数 execute。那这边它可以很快选择到 ，OK。那接着呢，这边其实就实际上完成了一个我们程式码一个撰写。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写在这个 execute 的函数里面。然后最后呢，我们在 CRN 上面如果要注册这个组件的话，我们必须在 properties 里面去做一个签署的动作。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新增一个金钥档出来。产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build 建制的一个动作。好，应该很快就完成。那建制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动作就是要怎么去把这个函数库部署到我们的 CRN 上面。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个工具叫做 Parking Register Tool。OK， 这个工具呢，它首先会先要去做一个 CRN 的连线，透过 Create New Connection 的方式。那接着呢，连线好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我们CRN 上面已经使用到一个组件。那我们这边要去 register， 也就是新增一个 new assembly 在上面。那上面有三个步骤，我们首先就是先将我们刚刚产生的那个函数库加进去。加进去之后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产生的那个 workflow activity， 以及然后我们可以看的接下面说我们要去选择它的一个隔离模式。那这边我们使用预设的 sandbox 就可以。然后接着看到是我们储存的模式，那这边也是使用预设的 database 就可以了。然后点击注册。
好，那这边的动作呢，其实针对 online 跟 on-premise 它都是适用的。啊，所以你如果回去说，哎，你可能你今天的环境还不是 online， 也没关系，也是可以照这样的步骤去把你的工作步骤呢去做一个注册的动作。OK，
好，谢谢 Jeremy。那接着我们注册完成之后，回到这个画面，我们可以再接着做一些小小的一个加工。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 workflow activity， 在属性这边，我们可以去修改它的名称，让我们在选择这个步骤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去辨识它。那 group name 我就这边先不做修改，那我这边再储存它之后去做个变更。OK， 那接着我们很快的回到我们的 CRN 的画面，那接着我们可以在设定里面，可以在程序中心的群组里面，我们找到这个程序的选单。进去之后，我们这边可以先使用一个已经准备好的 demo 用的工作流程，进去看我们怎么去新增这个步骤。那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已经可以有这个步骤可以使用了？好，这边有个 demo， 就我们刚才新增的这个步骤，以及这个 demo 制定步骤。那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去客制到这边一些相关的步骤的功能，到这我们的工作流程里面去做使用。那怎么讲到这边，好像就其实我觉得已经有点好像花了十年的功力在打这套工作流程拳这样子。那当然，其实花了十年我打这个拳，工作流程拳。那想一想，奇怪，我怎么好像打一打，打到最后发现我变成在玩猜拳一样，这好像中间一定有什么偏差的错误吧？那接着我们要来跟各位介绍说，我们要如何去找到这个错误，就透过 CRN 的方式去做一个侦错的动作。OK， 那很快的，我们先来到 CRN 的一个画面。那在这边，我们一样可以在设定里面，系统管理的系统设定，有点绕口。系统设定选项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有个自定的页签。自定页签，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外挂程式及制定工作流程活动追踪的选项。那这边我们要将它启用，选择全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启用这个功能。那不只单单启用这个功能，我们要怎么去知道说追踪里面的错误？接着我们要再赶快先回到程式码的部分，可以看到。那我这边很快用一个我们准备好的画面。
这边我稍微补充说明一下，这边其实主要就是呢，如果说我今天想要侦错，它其实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在开发程式一样，就是 just in time， 我直接设个断点，那程式跑到那边就中断，然后就让我直接看一些变数内容。在 Dynamic CRM 上面呢，其实你要做到这件事情是比较麻烦。那 online 的部分，就我现在，因为其实我们后来也有找到一些方法，也是可以类似像 just in time 的功能的方式去做侦错，但是在现在目前更新的版本呢，它是没有办法 work。所以我现在是介绍，所以我们现在是先介绍给各位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开启tracing
service
的方式。那透过我们 tracing 的方式呢，去把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记录下来。那我们等一下就会 demo 说，哎，我要如何去什么地方呢？去看到一些详细的记录，包含说我透过程式上面去写的一些讯息，跟它所执行的时间。
好 ，OK， 好，谢谢。那这边刚才 Jeremy 已经有提到说，我们是利用 Tracing Service 的 Interface 去做这个功能。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说有个 Program Start，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阶段中去加入这个文字，去追踪它可能在每个阶段去执行的动作。那我们接着很快就看到说要如何去看到这些侦错的一些内容的执行呢？
那
一样，
你这边的东西呢也是一样，注册完之后，建置完之后也是一样，要记得注册到 server 上面去。那我们在执行完之后就可以去看到相关的记录。
好，那我们这边一样是可以从设定里面，在制定的群组里面，我们会多一个外挂程式追踪记录的一个选项。点击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有先准备好两笔已经执行过的一个步骤的。追踪的一个记录，那我们点击一笔进去观赏。好，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我们一些可能这个步骤它执行的一些实体，以及说它执行的一个作业的类型，可能这边就是使用工作活动去做执行，甚至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它执行的一些效能的一些内容，可能说执行的一些时间，以及说，我可以看到我刚才加进去追踪的一个文字的一个阶段。好，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得到说，这个错误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 exception 的内容。那透过这边的显示以及配合那个追踪文字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更快去找到说这个问题错误的发生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更快去排除这个问题。好，那么客制步骤以及侦错部分这个章节我们就先带到这边，那接着我们来带到下一章节。接着我们要来跟各位介绍说，比较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画面 UI 的画面。首先呢，我们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方式可以让它去迁入跟引用我们所要客制的一个网页的部分。那麻烦下一页。好，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说，这是我们一般原生的一个 CRM 的仪表板的画面，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表单的画面。接着呢，经过一个转变，我们可以透过客制 HTML 档案的方式去迁入我们要的一个画面，这上面是我们迁入一个跑马灯的画面，然后下面这个我们在表单上迁入我们这个跑马灯的网页。OK， 那要如何做到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可以透过建立这个 HTML 的网页，然后上传把它变成一个 Web 资源，那接着再从仪表板跟表单里面就可以去引用这个 Web 资源去迁入我们的客制网页了。好，那接着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实作的示范。
这边他在准备的同时，我稍微说一下这个情境呢，除了用在跑马灯之外，其实你可能你今天你想到几乎跟前端有互动的一些程式，它是透过 JavaScript 写成的，都可以应用在这个情境里面。换句话说，你可能你今天的表单你想要再做一些比较酷炫的效果，或是说比较更高互动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话呢，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客制。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说，其实在 Dynamic CRM Online 里面，它有提供一组 JavaScript 的 library， 让你可以透过它去存取 Dynamic CRM Online 上面的实体资料，还有它上面的一些互动行为，例如说你要标记某个工作完成，或者是你要关闭某一笔报价，都可以透过 JavaScript 的方式去执行。
Okay, 好，谢谢 Jeremy。 那接着这边我们有准备好一个嵌入网页 demo 用的解决方案。首先呢，我们要透过解决方案里面，我们可以点击它， OK， 可以找到在左边的选项有一个 web 资源的项目，这边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个 web 资源。那我们这边就很快做一个输入。
这边其实它除了放网页之外，它也可以放你的图片，或者是你自己写好一些 JavaScript 的 library， 那它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放到 Dynamics CRM Online 上面去，变成是一个 web 资源。那当今天这些档案呢变成一个 web 资源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组 unique 的 URL， 让你可以直接去存取它。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把一些我们常用的图片、HTML 跟 JavaScript 都放到上面去。
那透过储存之后，就跟 Jeremy 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我们这边底下会产生一段 Web Resource 的一个 URL。 那这样其实还没有完成哦，我们到这边储存之后，其实还要执行一个发行的动作。那这边要特别说明到说，如果我们未来是引用到一些相关的客制页面，我们只有做储存动作的话，通常我们在仪表板或是表单上可能是选不到这些页面的。那这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忘了发行，所以一定要执行这个发行的动作。好，在发行结束之后呢，那我们就赶快立刻回到仪表板上面试试看说，诶，可不可以直接开一个加入这个页面。好，首先这个是我们刚才有 demo 过的一个画面，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诶，实际上我们嵌入了这个网页之后，它会产生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子。那这边我们来跟各位说要怎么去嵌入这个网页。首先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个仪表板，OK， 然后这边我觉得好像这个区段有点小，我想把它增加一些宽 ，sorry， 增加一些宽度。那接着呢，透过这个区块，我们去点击这个 Web 资源，然后透过一些关键字查找的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刚才上传的客制网页。然后点击确定，很快的，我在这边输入。然后储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OK， 透过在关闭之后，它就会直接帮我们导到我们新增的这个仪表板上面。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很快看到我们这个跑马灯的效果。那刚刚还有提到说，哎，其实表单我们也是可以嵌入这个跑马灯的网页。那我们这边透过网页来去解释。好，首先呢，这是我们表单有嵌入一个作用。那我们要怎么去表单里面去加入这个网页呢？我们可以透过这边有更多指令去选择这个表单的编辑器。OK， 好，那一样是选择我们的区块。那在插入的页签中呢，我们一样会有一个 Web 资源的一个按钮，去点击插入我们的 Web 资源。OK， 好，然后将我们加入这个区块拖移到我们想要显示一个位置，那我可能把它显示到最上面这样。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去做储存并且发行的动作。 OK， 好，那透过这个动作之后，我们来重整一下表单的一个页面，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刚才新加入这个嵌入式页面就会显示在上面。它这边可能在跑的时候会有点时间。好，那在它运作的期间呢，现在要跟各位说，哎，不好意思，这边已经跑出来了。好，好，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嵌入这个网页已经可以在上面 work 了。OK， 好，那接着是像刚才 Jeremy 有说到说，哎，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JavaScript 去做一些存取或者是呼叫一些 service 服务的一些指令，那我们该怎么去利用 JavaScript 去做到这些功能呢？那这边要跟各位介绍有一个叫做 CRM REST Builder 的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去产制一个我们想要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码。那这边我展示一下给各位看。
因为这边的话，如果说照我们一般的做法，可能我要先去 K 原文书 SDK， 然后看那些语法怎么用，然后我们再直接用敲的方式，慢慢的把我们所需要的 JavaScript跟查询的语法建立起来。那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个工具呢，它可以让你透过几个点击，然后选择跟输入一些简单的条件， 它都可以帮你自动产生出，例如说查询、新增、修改、删除，然后建立关联、移除关联这些相关动作的 JavaScript 档的程式码。那你只要把条件设定好之后，复制这些程式码就可以直接使用。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工具其实是还蛮好用，是其实可以加速我们开发的效率了。
OK， 好，谢谢。那这边我们直接可以看到说使用这个 CRM REST Builder 这个画面，首先它有提供说一个 action， 就是我们执行的指令，它可以去做一个查询的动作或查询多笔资料的动作，以及新增、修改、删除。那接着呢，它还有一些输出的语言的类型，那可能说有些 jQuery 或者是一些 XML、HTTP 的语法都可以选择。那这边有个小提醒是说，可以看到我们右上有一个 from scripts to include。那这边是可以检视说我们使用这个语法它相关的资源是什么，然后以及选择我们可不可以使用在执行这个语法的时候是要使用同步或是非同步的方式去执行。那最后呢，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选择要让它执行的实体是什么。那接着我们来示范，很快做一个示范给各位看。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个在工作项目，然后它里面有包含主旨，里面有包含提醒字样的一个 task 工作项目。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在Primary Entity 里面去选择 Task 之后，然后开始我们想说我们要去查询这个提醒字样的资料。那 Action 这边我们去选择 Retrieve Multiple， 因为它可能是选择查询到多笔的资料。那接着我们这边输出的语言我们就直接使用 jQuery。 好，那上半部的设定我们这边调整完之后呢，接着要看下面有些相关栏位的选择。这边的话，栏位选择这边有一点要跟各位提醒，它其实就跟 SQL 的一些指令很像。比如说我们要下一些查询的指令，一定要包含 select，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栏位之类的。如果这边没有勾选这个栏位的话，那它就会 fail 掉，在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OK， 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针对主旨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勾选找到 subject。好，然后接着呢，我们要来下一些可能所谓就是我们在 SQL 里面常讲这我们下个 query 条件啊之类的。那这边就是在这边使用的话就叫 filter。那我们这边一样，主要实体是使用 task。那选择找到的那些那个主旨的栏位，以及呢我们要说包含有提醒的字样，那在这边先选择 contents。OK， 然后找到什么字呢？提醒。那这边呢，有个地方要跟有个小经验跟各位分享。通常我们有时候会针对一些特别字样，会加一些特别的符号，比如说一些中括号之类。那这边因为中括号像在系统中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所以针对这个方式处理，我们通常会再重复加上一个中括号。OK， 好，然后接着这边完成设定之后，我们可以去 create 这个 request。很快的，它就会再跳出一个新的页面去产制我们要这些程式码。这实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方便的一个工具。OK，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 select code 去做全选，做复制贴上。好，那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下一个页签中，result 这边怎么没有我们要的一个结果？这边要跟各位分享是说，它其实这个工具在预设的时候，它不会去帮各位执行我们所要查询或者是新增、修改、删除的程式码，因为呢，它会连带影响到我们目前连线的这 CRM 相关不好意思，跟这样会连带影响到 CRM 相关的一些实体的资料，所以这边它预设是不会帮各位执行的。OK， 这点要可能各位如果在使用的话要多多注意一下。那接着呢，我们因为这个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查询的程式码，那我们可以直接很快在上方点击 execute code。
因为点那个按钮呢，它就会直接帮你把这堆相关的 JavaScript 呢搬到 CRM 的 server 上面去执行。所以它预设不会执行，是因为你刚刚看到 action 里面它可能会有新增、修改、删除这些动作，所以它怕说它如果直接去帮你执行的话，那些实体可能就会被移动到，所以它预设不会执行。那就是可以，那可能就是要让各位说，确认这个指令是可以执行的时候再执行下去，这样子。
OK， 好，谢谢。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很快在这个 result 页面中看到我们现在执行的一个结果。那这边可以用树状方式呈现，也可以用纯文字方式呈现。那如果说我们针对它产制这段 code 其实不是很满意，我想加一些我想要的程式码在里面，我们可以透过它这边有个 editor 的页签可以去做调整。那调整之后，我们一样是可以透过执行然后产制 result 的方式去呈现。OK， 好，最后它有个 URL 的页签，这个页签是很特别，它产生这个是 跟 CRM 上面有提供叫做 OData 对应动作一些相关的一个语法，它会直接把它产制成一个 URL。那在网页上，我们将这段 URL 贴进去之后执行，就可以去查询到我们想要的资料。好，那有关 CRM Builder 的部分就先说明到这边。那这个工具，我认为说可以在未来开发一些相关的 JavaScript 语法上，是真的有一些很便利又而且又非常快速，节省我们去可能在自己撰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时候，然后还要花时间去找这样子的一些时间。OK， 好，那接着我们来更快进入下一个章节。接着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刚才有讲到说，我们想要在前端上看到一些很直觉的东西。刚才讲的是可能说一些客制网页的部分。那接着我们要来讲的是有关我们刚才看到说，在操作的时候会一直在一些选单上面做一些点选点选的动作。那个点选的动作，我们所点选的一个区域，我们都叫 navbar。OK， 下一页。好，那就像画面中所示一样。那这个 navbar 呢，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这样重复来回点选？这样其实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就想说啊，我可能点个销售，就销售里面只有一些可能很普通一些名单啊，或者是email 的画面啊之类的。那我想要，可能我想看到联络人，我可以在销售里面看到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这时候可能我这边我们用个展示的画面，可能我就可以透过CRM 这边有个客制的工具，去我们制定我们想要的一个选单。比如说这边我将一个 take days 一个按钮选单加进去 ，OK， 然后选单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CRM 架构的一些设定，可以去让它去新增一个群组，以及群组里面我们可以放到我们要的一些子项目，比如说我们要有个联络人的项目这样 ，OK， 那它这边其实很快的就可以做到这个功能。首先呢，我们要透过一个叫 XRM Toolbox 的工具，去读取 CRM 上面它的一个 sitemap 部分。那它在透过这个 sitemap 去做一些编辑的时候，然后再做发行，就可以达成我们要的效果。那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呢？接着我们来展示给各位看。OK， 好，首先我先打开 XRM Toolbox 的画面给各位看。它这边一样是要进行一些 CRM 的连线，那这边我们已经先连线好了。然后我们在选单中，它有那么多的一些工具可以做选择。我们先找到一个叫 Sitemap Editor 的一个工具。好，然后点击它之后，它会在上面这个页签旁边再跳出一个 Sitemap Editor 的一个页签。哦，跳出来了。接着呢，我们要点击 Load Sitemap。
这边看起来要花一点时间，干脆来有奖征答好了。那我先问第一个问题，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举手，前面赠品就你们就自己选。那第一个问题是 CRM 的全名是什么？有哪位可以知道 CRM 的全名？
有人呢。
OK， 好，读完了吗？
OK，
马上下再一题好了。
好， OK。
最近常常会出现说他用几分钟看完一个电影或者是发表会的网络名人是哪位？最近还蛮红的一个网络名人，他常常会说五分钟看完什么什么
阿凡达
之类的。我看到有人在笑，应该知道。有没有哪位愿意举手？古阿莫吗？来，大家掌声一下。
OK，
好，我们继续，
接着换我吧。OK， 好 ，OK， 好，接着呢，我们读取完这个 sitemap 的画面之后，它其实会将我们 CRM 刚刚看到 navbar 里面的一个结构读取出来。那我们这边很快说要做到，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做一个选单，以及选单里面还有什么？选单里面群组嘛，对不对？然后群组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子项目 ？OK。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实作，说这些功能要怎么达到。点击 sitemap 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看到有个 add area 的部分，这个 area 就是我们的选单。那我们这边可以很快做一些相关属性的设定，以及呢 ，OK， 这边有很多可以我要选择的一个图片。那我这边可能说我找到有一个，我整理一下，可能我有个 take days 的 icon。好，加入之后呢，点击 save。 那这边它就会产生一个选单出来，那我再透过这个选单去新增群组，然后一样是做一个 save 的动作，然后再挖一层下去，就到我们的子选单了。OK， 好。
那像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技巧，就是可能我们会像我啦，我个人会把一些常用的选单或者是一些项目呢，全部整理在一起。那其实这样方便让我很快速的切换。那我们也可以针对现有的项目，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新增一些项目，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编辑。
OK， 好。然后选单这边会比较特别，是我们刚才看到子项目的部分，它会跟联络人有关系。所以它这边我们提供可以选择这个 entity， 也就是选择实体的这个选项，可以让我们去做调整。那我们可以找到说，可能我要加入联络人的部分。OK， 加入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 save。那这时候还没有完成哦，我们要先回到 area 这边。这边有个 show groups， 如果这边没有勾选的话，其他底下的 group 就不会做一个显示。所以我们这边要记得勾选，点击储存。那储存完之后呢，我们要用 update sitemap 的方式直接更新到 CRM 上面。OK， 好，那在这个读取之间呢，更新之间，我们来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经验。通常我们在做 sitemap 的一个客制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前后都会做一个备份的工作。那这边呢，它这个工具有提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边有个按钮叫 save sitemap。它这边可以去存取一个 XML 档案去做备份，以及呢还有一个叫做 Open Sitemap 的按钮，可以去读取回来我们存取的这些已经汇出的备份档案。那这时候可能就有人会想说，有时候我把这个 Sitemap 玩一玩，我玩得太开心了，结果这个架构整个被我搞乱了，乱到一个不像话，连 Open 这个 Sitemap 去读取这备份档都没办法救回来。那这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到说，只有一个方法要怎么解决，就是叫做砍掉
重练。
Yeah， 没错，就是砍掉重练。OK， 那这边它有提供砍掉重练的一个方式。我们在 More Actions 这边的话，可以找到说，它其实有提供很多，就从CRM 2011的版本到 CRM 2015的版本的一个 reset 的动作，它可以帮我们 sitemap 还原到预设值。好，接着它这边 update 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赶快回到画面来看，说是不是真的有加进去。我们这边画面做个重新整理。OK， 好，然后马上点击这个选单来看。Oops。OK， 好啊，因为我不好意思，因为我这边刚才忘了输入它的那个 area 的名称。OK， 所以它在这边呢，其实我们是有新增到我们它的这个 area 选单到上面。那这边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联络人那个选项，点击之后我们可以确认说它是真的可以实际连进这个联络人的实体的检视表里面。OK， 好，那有关这个 navbar 的客制项目呢，先说到这边。那接着呢，一鼓作气，还有一个客制 UI 的项目要分享给各位。那这边我们先切换回投影片。OK， 好，接着是有关command bar，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实体的检视表里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刚刚有看到新增一个 web 资源啊，或者是去新增的这些动作，这些都是属于 command bar 的一个指令。OK， 麻烦下一页。对，就如同画面上这些可能新增、删除、一些复制、连接动作，我们都可以透过这边去达成。那有时候我这时候想说，可能我要勾选这些联络人，然后去做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这些联络人的动作。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我可能搞不好哪一天想说，我要去发送简讯给这些人啊，那怎么办？怎么没有简讯的这个功能呢？没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透过客制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个发送简讯的这个功能。OK， 好，那接着下一页。那如何去达到这个功能呢？首先，我们可以透过有个工具叫做 Ribbon Workbench，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呢，将我们制定按钮的部分以及一些指令的部分，透过这个去发行到 CRM 上面，然后可以去执行这个动作。那接着呢，由我这边在做 command bar 以及 workbench 这边的一个实例的操作。
这个 workbench 的 tool 呢，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CRM REST Builder 一样， 它都是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需要各位说把它在官网上面的解决方案下载下来之后呢，汇入到你系统上面的解决方案，那之后呢，就在解决方案的列表点选它的项目，进入到它的设定页面。它会这样设计呢，是它其实它就可以免除说它不用去记你的账号密码，因为它直接变成是你系统里面的某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它其实就有权限去存取你系统里面所有的资料，那它就可以帮助说去读取你系统里面的一些资料，产生出一些功能。好，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工具它就会比较像是说需要你透过解决方案的方式去做汇入的动作。
好，谢谢。那如 Jeremy 刚刚所说，就我们汇入到解决方案之后呢，这边有个 Ribbon Workbench 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透过点击制定，然后产生下面一个画面。哎 ，sorry， 这是 Regions 2。好，我们接下来会连接到这个 Ribbon Workbench 的画面。那这边呢，有一点是要先跟各位说明。首先呢，我们会要去 open 一个 solution， 也就是我们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里面，我们要去选择哪一个呢？要选择的是我们要客制的一个功能实体的内容。那这时候要分享给一个经验给各位，就是说曾经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我们不能去包得太大。为什么不能包太大？是因为说它在读取以及发行的时候会耗费相当大的一个资能，一个效能的部分。对，那所以这时候我们都建议各位说，只要在解决方案去包装我们要用要去修改的这个实体的功能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已经先读取好了， OK。好，接着呢，我们要针对这个 context， 可能说我们要加一个发送简讯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说，哎，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联络人的一个画面的 command bar。那这个上面有一些红色小勾勾，都是我们可以制定的按钮。那譬如我们透过想要再新增个按钮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拖拉的方式，在 command bar 里面加入我们这个按钮。然后以及可以在 button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右下方这个画面有一些属性可以让我们去设定，譬如说它的 ID 或者是它的一些小的 icon 的图片，以及说我们最重要可能看到它的 display name 的显示的名称，也是像这样子。 OK， 那这样其实就完成了一个我们客制的按钮的壳。那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要在哪里去设定呢？我们可以透过 comments 这边去新增一个命令，然后
按钮键新增。
OK， 对，然后呢，因为动作是跟 actions 有关，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去查询说它里面有哪些动作可以去做执行。它这边可以透过 JavaScript 的 function， 以及说可以透过开一个 URL 的 function 去执行。那刚刚我们有说到，我们可以客制于 JavaScript 的部分去做这些动作嘛？那我们这边就选择 JavaScript。那接着呢，它会提供三个栏位要让我们去做填写。首先，我们先跳过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到第二个 library， 也就是说函式库的部分。我们已经有去实做一个发送简讯的一个函式库，那我们就可以做选择。那这个函式库呢，可以透过我们之前上几个章节有讲到说，去将它上传到我们的 Web 资源上面，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个选用。那接着呢，我们要去做到说，哎，它这个 parameter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那就跟刚刚我们讲说，我们要在联络人上面去勾选这些联络人的动作。那我们可以先点击来进去看一下有哪些可以选择。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哎，我们有个 CRN 的 parameter， 就可以透过这个 parameter 方式去帮我们截取这些资讯。那接着呢，有一点是说，我们要在 value 这边，它是一个下拉选项，哎，看起来有非常多非常多看不懂的一些选项。那这个选项呢，就是我们在会后会有提供给各位一个 gitbook 的，可以让各位去参阅说一些相关的详细资讯。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先选择就是 select 它的一个这些 item 的一个 reference。好，执行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同时会再引用一些像是可能外部的一些 JS 的部分。那透过这些选用之后，可能我选择是引用这个 SOAP 的 JS JavaScript 档案。那可是我只是做引用，我并没有使用到任何的 function name。但实际上这个 function name 是必填的哦。那我们要怎么去填写这个 function name 呢？我们这边只要去做 is NAN 的填写方式就可以达成了。OK， 好，那我这边可能刚才忘了打。这边补上，然后 OK， 这样实际上我们就完成了功能的一个建置。然后呢，首先我先把 command 这个 ID 复制下来，让我们回到去 button 那边，也就是按钮那边去将这个功能加进去。OK， 在属性这边，我们可以透过 command 这个栏位，它有个下拉选项，可以选到我们新增的这个功能的 项目。然后呢，这样还没有完成哦，它底下还有一个 command code 的栏位，这边就是要填写我们刚才所复制的这个 ID， 这样实际上它的功能才算真的是去结合到我们的按钮里面，然后点击我们的 publish 就可以实行了。那因为 publish 的话它会花一些时间去执行，那我们这边先跳过这一部分。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试试看说，我这边有提供一个发送简讯的客制按钮，我们来试试看说这个发送简讯是不是可以实做的。
好，我这边顺便补充一下，你刚刚看那个界面会跟微软的某个产品很像，就是 Silverlight。好，那我这边也顺便说明一下，是说针对 Workbench 跟 CRM Rest Builder 这两套解决方案呢，它都会需要你先安装 Silverlight。我知道它已经快要被微软淘汰，但是你在用这两个工具的时候，还是要先安装。那我会建议各位是说，可以如果可以用 IE 开的话是比较好，因为IE 现在它还是允许 Silverlight 的资源。那 Chrome 的部分的话，你要再另外再去启用一个功能才能去执行 Silverlight 的套件。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对
，OK。好，那我们回到刚刚画面有个联络人画面之后呢，它其实我们透过这发送简讯，点击之后会跳出一个输入简讯文字的一个画面。那这边就是我真的很紧张，有一点。OK， 那我们这边执行送出，然后确定。OK。好，确认之后呢，刚刚我们在会前在进行这个课程之前呢，有一位学员就是有提供给我们那个手机号码，可以麻烦你看说你的手机有收到这份简讯吗？
哦，有，那就
谢谢，
麻烦再领个礼物，
谢谢我们这个活动，可以，
好，
不知道我的紧张有没有传达到你那边。OK， 好，那我接着再继续讲下去。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客制按钮的一个开发动作。那有关客制 UI 的项目的部分呢，像是 Command Bar 以及这 Nav Bar 部分，有些更详细，可能刚才没有说明清楚，比如说 Ribbon Workbench 的部分，那也可以参考我们的 Gitbook。那之后会后我们会提供那个 Gitbook 的连接给各位。那紧跟着我们赶快来讲最后一个的客制功能。好，接着呢，最后我们要提供微软有提供的非常方便的工具，就是它的一个部署器。那这边我们要去让执行这部署的话，我们通常我们都会透过不好意思，下一页 ，OK， 通常我们会透过CRM 上面它提供一个汇入解决方案的一个动作。那可是呢，有时候如Jeremy 刚刚有提到，一开始介绍有提到说，如果我今天我有多个解决方案的话，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些解决方案？那我只能说一个一个一个。透过然后将这些解决方案去做汇入的动作，那如同上面这个视窗画面，我们看到它只能去 choose 一个 file 而已，这样其实很不便利啊。如果我有100个解决方案，真的有100个解决方案的话，我就要得汇入100次，这样其实很不便民。所以呢，就可以到下面一个画面说，我们可以看到透过我们这个部署器的功能，它可以同时去将我们的解决方案加到这个专案里面，然后去做阶段性的一个部署。然后并且可以做多个解决方案的部署。那如何做到呢？首先它有两个步骤，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套件的部署的专案，然后将一些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或是一些它要汇入的资料放到这个方案里面，然后去建置。建置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些档案放到部署器里面，然后再去执行它，就可以实作了。 OK， 好，看起来这么简单，其实它实际上会有一些比较技术的层面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示范给各位看。首先呢，我们要不好意思，我先回到一个画面 ，OK。Deployment。好，首先这边要先介绍的是，它透过这个部署的这个专案呢，它需要先去使用一个 template 叫做 CRM SDK Templates 的安装范本。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 Visual Studio 里面。可能说我这边开一个新的专案，
那个范本呢会在 SDK 的 Tool 里面，它会提供。所以你到时候到微软的官方去下载 CRM SDK 里面，那你会看到有个资料夹叫做 Templates， 它在里面就会提供这个范本。所以你直接找到这个档案呢，点两下安装完毕之后，就可以在 VS 里面看到这个范本。
OK， 好，谢谢 Jeremy。那在这边我们新增专案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多一个选项叫 CRM SDK Templates， 那我们这边选择 CRM package 之后就可以建置。OK， 建立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底下其实有那么多，就是它有关它这个 package 的一个内容。那实际上呢，在部署器上面要去使用的话，其实只需要跟这个 package folder 有关系。所以针对这个 package folder， 比如说我们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汇入资料的管理呢，都可以放到这个 package folder 底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用我们一个已经做好的 package 来展示。好，首先我们要先来说明的是有关要怎么去设定这个 import file， 也就是部署的这些档案的设定。我们先可以看到说 package folder 里面有个 import config 的 XML 档案。那这边呢，它有第一个节点是说有关 solution 的部分。那 solution 这边呢，我们可以去设定它要截取这个 解决方案的一个路径。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它是以 package folder 为主，那这边它是当一个基础点，所以呢，我们像后面的路径，我们可以使用，就是说它底下有一个相关的 solutions 的解决方案的资料夹，然后以及呢，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解决方案的档案，那这里面都有。OK， 好。那接着呢，除了这个解决方案之外呢，它有一些提供汇入资料的一个档案的部署的方式，那就会如同底下这个画面。那我先把它注解掉，解除。OK， 好，它这边一样是可以透过 Files Map Store Port 这边，它这边可以去设定它的路径，跟刚才解决方案的动作一样，我们可以在这边也可以去新增一个有关汇入资料的一个资料夹，然后将我们要汇入的档案资料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去做管理。那目前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汇入资料部分，所以这边我们先将它注解掉，避免它等下在执行的时候会发生错误。
所以它这个部署器哈，除了可以让你去设定你要汇入哪些解决方案之外，它也可以让你设定说我要汇入哪些资料。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包一个解决方案，是我要先帮它建立好一些实体资料，例如说它的行销名单，我要先帮它建好一些。或者说他的联络人要先帮他建一些联络人来用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设定。那除此之外，他也可以去设定说我想要把哪一些档案汇入到 CRM 的系统，他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安装器，也就是这个部署器的方式去做设定。
Okay. 好，谢谢 Jeremy。 那接着有个重点要跟各位提醒，是说我们在解决方案里面，我们选择到解决方案，他我们要在这边设定一个属性，就在这边，英文这边叫 copy to output directory， 就是一个输出的一个路径。我们这边要选择一律复制，所以这边都选择 copy always。Okay. 好，然后接着呢，我们再将这个专案执行建制的动作。建制好后呢，我们回到资料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资料夹里面，我们到并夹里面去找到。可以看到说它有产生这么多的档案，那这时候一定会想说应该不用每个都把它丢过去吧。没错，所以我们可以只要复制 package folder，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资料夹，以及呢它相关的这个专案名称的这个 DLL 档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复制之后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有准备一个 package folder 的一个资料档案，那将它复制到这个部署器的资料夹底下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执行动作。OK，
那有可能有些人会反映说，我每次建制完我还要手动部署，其实蛮麻烦的。好，那其实这边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VS 它里面的那个专案的属性，它有一个页签叫做建制，那我们可以在建制后的动作里面去设，我们可以透过 Xcopy 的指令，把我们产生出来相关的档案跟资料夹呢，复制到指定的部署器底下。那这样子的话，你每次建制完，它就会把产生出来的档案呢一并复制到部署器底下。那这样你就不用手动复制。好，那这边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因为我复制个十次，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太麻烦，而且太浪费我的生产力，所以我后来都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建制完就直接帮我复制过去了。Okay,
好。好，那我们这边执行这个部署器之后，它可以很快看到说，我们点击 Continue。进入我们这个画面，那它这边会要做一个登录的动作，这应该不会花太久的时间。
这个部署器呢，它是多语系的，好，所以你现在看到可能是英文，是因为它里面的环境是英文。那我们的 Gitbook 里面呢是中文的， 好，所以你看到就是如果说你的 OS 有灌不同的语言的话，它在部署器上面显示的文字就会不一样。那当然你会看到，你到时候会看到欢迎页跟结束页这两个页面呢，它也允许你用多语系的方式去做建置，那就是透过资料夹的方式去做分类。
好，那我们连线进入 CRM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 import 的一些 package 的内容。那这边我们选择我们客制已经客制好的一个 TechDays 2015的安装套件，然后点击 Next。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像 Jeremy 刚才所说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些欢迎页面的一些设计。那有关这些字样呢，我们都可以再做一些调整，或是 CSS 一些面板的调整都没有问题。那点击 Next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准备好可以做一些部署安装的动作。那接着呢，到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最后我们开始一步一步开始，它会将我们加进去的解决方案去做部署的一个动作。OK， 好，那这边准备好设定之后呢，点击 Next， 它就会开始执行安装。好，那这个安装到最后这边会花一点时间，我们这边就先带过了。那最后有一些结束页面的部分，我们在 GitHub 里面也有去一些详细的一些设定，可以给各位参阅。那讲到这边呢，那我们这个部署器的工具就说章节就说明到这边。那有关我们密集剖析这边的一个课程就先到这边结束。那我接着将现场还给 Jeremy。
好，最后我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很多步骤都跳过，那可能荧幕上面字也看起来比较小，因为解析度太高。好，那没关系，相关的画面呢，我们都在这个网址上面。我们是用 GitBook 的方式呢，我们写了，其实它会有点像是操作手册。那它其实它有画面、有截图、有描述，还有相关的连结。那各位可以透过这个网址呢，去查到相关的资料。我个人是还蛮推崇这个网站，因为我在上面写的文件，你可以在线上浏览，你也可以下载成 PDF、EPUB 啊，各种那种可惜的档案，那就可以放在你的 iPad 上面去做阅读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目前在 CRM 上面客制了两套模组，那是针对人脉管理跟报价管理上面，那我们整合跟扩充一些功能，那我这边很快的介绍一下。第一套主要是人脉网，那我们是针对人脉有需求的客户上面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好，例如说常常找不到联络人资料，忘记重要联络人生日，然后或是群发简讯都很麻烦。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有提供一些解法。好，通过 CRM 资料的资料中心的概念，然后串起所有的资料，这样。好，接着呢，我们针对报价网的部分呢，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呢有一些解法啊。例如说，你可能常常忘记客户去年的需求，或者说一直反复的报价，让你搞不清楚说，可能客户跟你说，那你给我上次或是上个礼拜的报价单资料好了。结果因为你们已经报价太多次，你已经搞不清楚是哪一份的时候，那或者说他可能客户总是在报价单过期的时候，他才跟你说，我要下单。好，或是说我要下多少单，然后那个价钱是已经过期的报价单价钱这样。好，那这边呢，我们其实都有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些方法。好，那最后呢，我们这边其实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客制开发的行列啦。那我相信参与的人越多，那我们的机制就会越完善，透过分享的概念让我们的资料更完整。因为其实现在在 Dynamic CRM Online 上面，其实它还没有市集的概念，虽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提供解决方案，有提供很多个解决方案，然后甚至部署器，让你的客户可以很便利、很自由的安装他的程式，但是它其实没有一个市集的功能，让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做好的东西放在上面卖。客户只要透过这个市集，他看到他喜欢的，他可以先试用这个解决方案，如果他觉得好用的话，他就直接去做订阅的动作。那目前在 CRM 上面是没有这样的功能，那就我所知道的话是 Office 上面是有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越多人来参与客制开发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会越有声音跟力量去要求原厂针对这一块去做一些开发跟推广这样。好，那如果说你今天听了我们的场次，那你发现好像有点难，可是你其实只是很想要单纯知道说我要如何去新增实体栏位，或者说我要如何去制定表单、制定检视器、制定工作流程跟商业流程这种很简单的客制的话，我们在9月25呢，我们这边有办一场 CRM Online 实机操作的研讨会。那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过来 过来听这堂课。那我们这堂课的话是在9月25日的下午1点开始，1点半开始，1点半到4点半。那这边是报名会的报名的网址。好，那这边的话，我特别感谢这些作者，因为你在这个投影片里面看到所有的照片呢，都是由这些作者提供的。那因为他们是 CC 授权，所以其实我需要一个页面来特别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这些照片，其实我们就没有一些素材可以讲。好，那最后就是 FAQ， 那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那没有，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来问一些问题啊。
那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我们来问一些问题，把礼物送一送啊。好，那我有个问题是，从哪一个版本开始 ，Dynamic CRM 有支援解决方案架构？有哪位知道的吗？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哎，对，是你，2011吗 ？OK， 好，谢谢。你要什么？手机套，然后我看哦，资料夹，这我看蛮多人在用，这好像是贴在手机后面的啦。
对，有手机支撑架，这样还蛮好用。不然2+1。
好，来。
好，来，谢谢。
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好，有哪一家公司他本来说好不推出某种类型的产品，然后他可能最近又推出的，就可能他原本说好他不推出触控笔之类，但是他最近又说，他推出一个触控笔。哦，来，有哪位知道？
我刚好有听到声音。
对啊，我刚听到笑声就来，我苹果，谢谢。
好，
好，那这。好，请说。
谢谢。
我们客制化过程的程式嘛。
对。
的那个 versioning 的那个控制 ，version control。
version control 吗 ？OK， 好。在 version control 这边呢，其实针对程式码的部分的控管，其实是看你们公司是怎么控管。那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是用 Git 的方式在做控管，所以呢，我会把我刚刚所建置好的那些解决方案，或者说我可能在解决方案里面会引用到的那些 HTML 的方式，透过我们自己内部的板控去做控管。那在OK， 请说。对。
这一部分如果我们 export 出来，它其实是 default。
对。
这方面我们讲做
version。这方面的话，其实它目前是没有提供板控的啦。这个部分就对。对，是。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话，一样就是我们会透过汇出，然后丢到我们自己的板控去做控管。那我个人的习惯哈。我个人的习惯是，我其实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会把解决方案包成是部署专案的时候，我会在部署专案底下去放那些我客制的项目，但是呢，我会把那些项目呢设定说我不要复制到输出目录。好，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透过专案的方式去做板控，但是呢，我又不会把我的 source code 外流出去，因为最后我们建制好的东西呢，我们建制好的那些档案呢是。必须要是你那些档案的属性是设定说复制到输出资料夹的那个属性是设一律复制，这个部分它才会直接帮你产生出对应的程式码出来，对应的 file 出来。所以你如果在那个项目你没有选一律复制的话，基本上它就只会留在你的专案底下，这样。OK， 那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对，让我们来 follow 啦。对，嗯，可以 ，OK， 好，嗯，好，
好，
好，那OK， 请说。这边的话，其实你针对那个部分呢，我记得它是有一个选项是要去设定说你要让它在 client 那边可以执行，对。 这边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不过我到时候会后我会再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您。好，谢谢。
时间差不多
了。OK，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做总结。好，那在 CRM 上面的解决方案种类有哪两种？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有各位有知道的吗？有哪两种 ？OK， 好，那就到这边。那如果各位还有问题的话，欢迎写信给我们。